理课堂听 class.com。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aylor， 英语词汇立体记节目现在开始。在上一期节目中，我和大家说的是河流，我们在水上溜了这么一圈，这回啊我们回到陆地上。让我先跟大家说说陆地上的道路。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那么人们走出的这条路就是R-O-U-T-E route route， 这里啊字母 O-U 组合读作长元音 U， route 就是路线路程。在交通方面，我们有 train route 火车路线，我们有 air route 天空中的航线，还有大海上的 sea route， 真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呀。英语是一门词汇非常丰富的语言，这么重要的交通生命线道路不会只有一个词 route。 请看，在英语中表示路的词还有以下这些。第一个是 road， R-O-A-D， road 表示马路道路。 All roads lead to Rome， All roads lead to Rome 就是指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二个词是 street， street 表示大街街道。 Wall Street 是哪里呢？就是美国纽约鼎鼎大名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还有 way， way 这个单词表示路线路途，做某种事情的方法。比如我说 lose my wayLose my way 就是我迷路了。好，回顾一下表示路的单词，我们已经学了 route， road， street， and way。 下面我们给 route 路去掉结尾的字母 e， 换一个名词后缀 ine， 得到的是 routine， 就是表示常规经常做的事情，就像是每天啊都沿着一条一成不变的道路走一样。 routine 重音在 t-i-n-e 这一部分上，其中的字母 i 读音是长元音 e。 机关单位里的人例行公事也是这个名词，请跟我读 routine， 惯例常规例行公事。例行公事的人总是不喜欢变革，喜欢按照老样子走一条老路，他们被称为 routinia。 routinia 就是在 routine 后面再添一个名词后缀 er， 表示墨守成规的人。这个词的重音呢在后半部分，其中的 n-e-r 连在一起就读 near， 请跟我读 routinia。现在我们沿着一条通往非洲沙漠的道路去探访一下住在那里的一个原始部落 a rude tribe。 你要小心，因为我既然说了这是一个 rude tribe， 就是说一个野蛮的未开化的部落，所以朋友们可不能轻举妄动。 rud 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原始的，而原始人都是不文明不开化的野蛮人，所以当字母 e 加到词根 rud 后面组成单词 rude 的时候，这个 rude 意思就是粗鲁的残暴的野蛮不开化的， rude rude。 A rude tribe 正是我们要访问的这个野蛮的部落。来，请给 rude 加一个副词后缀 ly， 这就是 rudely。rudely 副词，粗鲁的。Don't treat me so rudely， 别这么粗鲁的对待我。Don't treat me so rudely。如果我们给 rude 加上的是名词后缀 ness， nice， 构成的是名词原始、粗野、无理，请跟我读 rudeness， rudeness。我们所拜访的这伙原始人特别崇拜一位月亮女神，把她当作自己部落的守护神，所以啊，他们认为月亮是最为神圣的。They think the moon is sacred. They think the moon is sacred. 好，来看一下这里的这个词根 sacr， 它表示神圣，加上形容词后缀 ed， sacred 就是神圣的、庄严的。字母 e 读短元音一。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请跟我再来读一遍 sacred。 对于印度人来说，牛是一种神圣的动物。 The cow is a sacred animal to Indians. The cow is a sacred animal to Indians. 意思和 sacred 相同的词还有 holy， H-O-L-Y。Holy 表示神圣的、圣洁的。The church is a holy place. The church is a holy place. 教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好，刚才那个原始部落的人崇拜神圣的月亮女神，他们每到月圆之夜都要在空地上进行祭祀仪式，向月亮女神献祭，这就是 sacrifice。Sacrifice S-A-C-R 这是词根神圣，那么 I-C-E 是动词后缀，表示性质或者是状态。为了敬神，就需要把人或动物作为祭品， Sacrifice 就是动词牺牲、献身、献祭，还可以做名词，表示供奉的东西、祭品。这个词读起来轻轻松松， F-I-C-E发音是 fies， 但是啊，它的意思却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He gave his life as a sacrifice for his country. He gave his life as a sacrifice for his country. 他为国牺牲了。而咱们的这个原始部落里， a lamb was offered in sacrifice. A lamb was offered in sacrifice.一只小羊羔被用作祭祀。我们再来给词根 sacr 加上名词后缀 ilege， 构成 sacrilege。 sacrilege 这是说对神灵不敬，做了冒犯神灵的举动。 sacrilege 就是名词亵渎、冒犯神灵。好了，咱们还是快快的沿着原路离开那个有点野蛮的原始部落吧，在回来的路上顺便就可以复习今天所学的内容。我们学习了 root， 就是踩在脚下的路，我还介绍了其他几个表示路的单词。而单词 routine 是例行公事， routinia 表示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人。我们所拜访的原始部落非常的野蛮粗鲁，就是 rude， 它的副词和名词分别是 rudely 以及 rudeness。 当我们在观看部落成员给月亮女神献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表示神圣的词根 sacr， 学习的词有 sacred， 神圣的，它的近义词是 holy， 还学习了 sacrifice， 牺牲、祭祀，以及冒犯神灵的行为 sacrilege。 好，希望这次的部落旅行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习的三个词根还有相应的单词，你们应该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See you next time.
Hi, 朋友们，上次分别之后过得还好吧？欢迎大家重新坐到电视机前面，和 Miranda 一起背单词。今天首先登场的词根是 SAF 和 SAV， 意思是安全、节约。SAFE safe 就含有 SAF 这个词根，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安全的、可靠的。因为是开音节单词，所以元音字母 A 读它的本音。昨天晚上狂风大作，暴雨交加，我想这样的一个夜晚待在家里是最安全的。 It is good to be safe at home on a night like this. It is good to be safe at home on a night like this. 那人有了宝贝，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把它放进保险箱里面锁起来，所以制作保险箱的材料是特别的结实，而且还有密码锁，真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因此干脆就把保险箱也叫做 safe 好了。 Safe is a safe place for the treasure. Safe is a safe place for the treasure. 就是对于财宝来说，保险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词组 play it safe 就是谨慎行事、不冒险的意思。而 safe and sound， safe and sound就表示安然无恙的。想得到 safe 副词形式，只要在后面加上 ly 这个副词后缀就可以了。 safely 就是安全的。接下来按照惯例得看看 safe 的名词是哪一个，它叫做 safety。 safety ty 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 safety 的意思就是安全或者保险。驾驶员驾驶汽车的时候都会系上一根保险带，它也叫做安全带。 These are also called safety belts. These are also called safety belts. 那电表上要装一个保险丝，这就是 safety fuse. Safety fuse. 生活中含有 safety 的单词实在太多了，找时间翻翻字典一定会学到很多。最后还是来看一个句子吧。 They crossed the road in safety. They crossed the road in safety. 意思就是他们安全地穿过了公路。 SAV 这个词根表示节约，所以在后面加上动词后缀 E 变成 save， SAVE 意思是节约或者储蓄。因为是开音节单词，所以元音字母 A 还要读它的本音。下面这句话 If you save now, you will be able to buy a car soon. If you save now, you will be able to buy a car soon. 就可以翻译成如果你现在开始存钱的话，不久就能买一辆小汽车了。词组 save for 表示留下来供什么什么来用。你正在厨房里面狼吞虎咽的吃蛋糕，后面就传过来妈妈的声音， Don't eat all cake now, save some for tomorrow. Don't eat all cake now, save some for tomorrow. 现在别把蛋糕都吃了，留些明天吃。哎，你只好摸摸嘴巴，依依不舍地把蛋糕放回到冰箱里面去。接下来把 save 的最后一个字母 e 去掉，再加上名词后缀 ing， 得到了新单词 saving， S-A-V-I-N-G， 就表示节约、节省。那合同中的保留条款就是 a saving clause， a saving clause。 那当 saving 是复数的时候就是 savings， 后面加上一个字母 s， 意思就变成了存款或者储蓄金。短语 savings bankSavings bank 就是储蓄银行的意思。而下面几句话，买这所房子花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就可以翻译为 It took all our savings to buy the house. It took all our savings to buy the house. 今天的第二组词根是 scribe, script, 意思都表示写。be 这个前缀我们见过多次了，压在scribe 的前面，摆在我面前这个新单词就是 describe, describe, 表示写下来。我们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感觉的一种描述，所以 describe 的意思就是描述、描写或者形容。字母 i 仍然读它的本音 i。 有个朋友几天前去了一趟韭菜沟，回来连连称好。我问他Can you describe it for me? Can you describe it for me? 能给我描述一下吗？他的回答竟然是 Words cannot describe the beauty of the scene. Words cannot describe the beauty of the scene. 语言难以描述出这景色的优美。看来最好还是自己跑过去看看，亲身体验一下那里的美景才行。接下来我们把 de 前缀加在词根 script 的前面，最后再跟一个小尾巴 ion 这个名词后缀，得到的单词就是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两个字母 i 和字母 e 统统都读作短的 e，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description description。因为词根 script 表示写，所以 description 就是一个表示描述、形容或者技术的名词。短语 a good description of life， a good description of life 就是美好生活的写照。而刚才那位朋友如果能把他游览九寨沟的所见所闻统统都写下来，那么就是一篇不错的游记， a description of her travels。A description of her travels. PRE 前缀我们也并不陌生，它表示先怎么怎么样，所以加在 SCRIBE 这个表示写的词根前面就变成了 PRESCRIBE prescribe prescribe， 意思是医生开药或者吩咐采用某种疗法。大家不妨这样来想，生病了医生写下的关于吃药的规定是在你吃药之前，所以 PRE 前 SCRIBE 写就是事先写下的 prescribe 开药。短语 prescribe for a patient in a fever， prescribe for a patient in a fever 就是给发高烧的患者开药方。同样的，我们也把 PRE 这个前缀加在另外一个词根 SCRIPT 的前面，最后再跟一个小尾巴 ION这个名词后缀，得到的单词就变成了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两个字母 i 和字母 e 都读作短的 e， 重音点，也是名词，指医生开的药方或者说是处方药。 For example, the doctor wrote me a prescription for medicine for my cough. The doctor wrote meA prescription for medicine for my cough， 就是医生给我开了一个治咳嗽的处方。其实在词根 script 的前后加加减减，反而倒忽视了 script 本身，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单词，意思是笔记或者剧本。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him in his neat script.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him in his neat scrip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收到了他一封字迹工整的信件。最后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所有的单词。 safe 是安全的或者说是保险箱，那就说安全的保险箱 safe， 两个意思都记住了。 safely 是副词安全的，Safety 就是名词安全保险。 Save 表示节约， Savings 这是存款。Describe 是描述的意思。Description 这是它的名词形式，描述。Prescribe 是动词，表示开药，而 prescription 就是医生开的处方，是个名词。最后 script 是剧本或者笔记。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了这里了，我是 Miranda， 下次我们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英语词汇立体记忆节目，我是 Linda。Welcome to join us. I'm very happy that you are with me.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道味道丰富的美味佳肴，那么调味少不了盐。我们首先来看看盐在英语中怎么说。Salt, S-A-L-T, A 字母发 O 的长音，单词就读作 salt。我们每天做菜调味的盐，用作动词就是在什么里面放盐的意思。汤太咸了是因为盐放多了，我们说 There is too much salt in the soup. There is too much salt in the soup. 细心的你一定会发现，太多的盐我们在这里用much 来修饰而不用 many， 是因为盐是不可数名词，这是很自然的呀，因为一粒盐那么小，我们怎么数得清呢？所以一粒盐我们只能这样表示 a grain of salt， a grain of salt。 我们把盐磨成这么微小的颗粒，是为了在餐桌上可以及时补充性的撒一点，所以 table salt， table salt 这是餐桌上使用的盐粒。下次逛超市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发现这种放在小瓶子里的 table salt。 最后为了享受沐浴的快乐，我在水里撒上了浴盐，增加了水的香气，而且对皮肤有好处。这样的浴盐就是 bath salt， bath salt。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盐 salt 之后，我们来看一个习语。中文中经常说别往我的伤口上撒盐，英文中就是 don't rub salt into my wounds， don't rub salt into my wounds。你想想这会有多疼啊。另外一个词组 worth one's sword， worth one's sword 这是胜任的，名副其实的，称职的。盐和称职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士兵的军饷是用盐的形式支付的，一个士兵所能起到的价值完全由他所挣的盐的分量来体现，所以 worth one's sword 价值等同于你的盐。你值不值你所挣到的盐呢？就是你所起到的价值与你获得的盐的分量是相当的，自然就是称职，名副其实的意思。 Mary 的妈妈是一名老师，他太忙了都顾不上家，可是他是一名称职的老师。我们说 Mary's mother is too busy to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but she is really a teacher worth her sword. Mary's mother is too busy to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but she is really a teacher worth her sword.我很喜欢这个词组，我们大家都来问问自己，是否我们配得上我们得到的盐呢？ Are we worth our sword? Are we worth our sword? 我们在表示盐的词根 SAL 之后加上 ary 的名词后缀，那么我们再次回到古代希腊的斯巴达城邦，我们看到盐就是军饷，所以 salary salary 前一个 a 字母发 a 的梅花音，后一个 a 字母发作 a， 单词就读作 salary， 就是工资薪酬，尤其指非体力劳动者按月领取的报酬。我们经常说的 payday 就是领取薪酬的日子，那么 we get our salaries paid on payday each month， we get our salaries paid on payday each month， 意思就是我们每个月在固定的日子领取工资。 salary 有一个近义词是 wage， W-A-G-E wage， A 字母发 A 的本字母音，单词就读作 wage， 不过 wage 是指按周给付的，与 salary 稍有不同。例如我们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就希望能够得到一天应得的工资，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We expect a fair day's wage from a fair day's work。 大家跟我念一遍这个句子， We expect a fair day's wage from a fair day's work。是不是觉得很上口呢？因为在这个句子里，不仅 fair day 这个词组重复了两遍，单词 wage 和 work 是一对由同一个辅音开头的双生词，所以这样对照干净整齐的句子非常上口，让我们记住这个句子 fair day work and fair day wage。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在我们做的这份美味佳肴中加入其他的调味品。首先我选择的是酱油 sauce， S-A-U-C-E 字母组合 A-U 发作 O 的长音，单词就读作 sauce， 酱油调味汁。这个词在初传入我国的时候曾经音译成为沙司，就是指各种调味的东西混合成的调味汁。我们知道西餐中的调味的汁不止酱油一种，所以吃西餐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到瓶子上表明 sauce 就认为是酱油放到自己的菜肴里。例如我们有番茄沙司，就是 tomato sauce， tomato sauce。现在我们回到中国人的餐桌上来，我们看到了 vinegar， V-I-N-E-G-A-R vinegar， vinegar 是什么呢？我们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有了酱油怎么能少得了醋？ vinegar 就是醋。我们现在有了酱油，有了醋，我需要一个小碟子把它们盛起来，这个小碟子去哪里找呢？很简单，我们在 SAUC 这个表示调料的词根后面加上一个 ER 名词后缀，小碟子就出现了 saucer， S-A-U-C-E-R saucer， 字母组合 AU 还是发 O 的音， saucer 就是浅的小碟子茶托。现在我们在表示调味的词根 SAUS 后面加上 AGE 的名词后缀，那么 sausage， S-A-U-S-A-G-E sausage 就是香肠。我们这样来联想，我们做香肠的时候在肉里放了各种各样的调料，所以香肠少不了这个S-A-U-S 表示调料的词根，所以 sausage 就是香肠，各种味道的香肠。我们有了这么多调味的好东西，我要来拌一盆沙拉，沙拉就是 salad， S-A-L-A-D 第一个 A 字母发 A 的梅花音，第二个 A 字母发作 A， 单词就读作 salad。不难发现，沙拉就是 salad 的音译，因为这种菜我们中式菜谱中并没有。salad 也含有调味的词根 sal， 所以我们在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ad， 所以 salad 就是含有各种调味料的菜。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拌沙拉的过程，就不难理解了。好了，我们今天一起做了一顿好吃的，我先准备了各种调味的东西，盐就是 salt， 酱油就是 sauce， 同时在西餐中它指调味汁，醋是 vinegar， 香肠就是 sausage， 浅的小碟子茶托就是 saucer， 那么包罗万象的沙拉就是 salad。从盐的话题说开去，我们了解到词组 worth one's salt 就是称职的，名副其实的。那么 salary 就是工资薪酬，它的近义词就是 wage。 好了，我要去吃我刚才拌好的沙拉了。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and being with me. I am Linda. See you next tim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英语词汇立体记忆节目，我是 Linda。 So happy to see you again and welcome to join us.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有关足保的词根 SATIS。 我们首先在这个词根之后加上 FY 的动词后缀，那么 satisfy SATISFYSatisfy 就是让谁满足，符合谁的要求的意思。注意字母 A 发 A 的梅花音，后面的 Y 字母发作 I， 单词就读作 Satisfy。 我们经常说的完美主义者就是那种对什么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要不就不满足的人，就是Satisfy with nothing but the best. Satisfy with nothing but the best. 注意到了吗？我们说对什么满足的时候，我们使用介词 with. Satisfy with. 又比如说，他的解答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就是 his answer satisfies my curiosity. His answer satisfies my curiosity. 那么符合什么的条件我们也用这个词，例如我符合进入这所大学继续攻读学位的条件，就可以说成 I satisfied the conditions for entry into this university for my further educationI satisfied the conditions for entry into this university for my further education. 最后 ,satisfy 还表示使谁确信的意思。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通常使用 satisfy somebody as to something 这个结构，例如 satisfy the police as to my innocence.Satisfy the police as to my innocence， 就是使警方确信我的清白。那么我们在 satisfy 前面加上一个表示否定的 dis， this 前缀，那么 dissatisfy， dissatisfy， dissatisfy 就是使谁不满。例如His work totally dissatisfies me. His work totally dissatisfies me. 就是他的工作完全不能够使我满意。所以 satisfy, dissatisfy 就是一对反义词。我们再来看，我们在 satisfy 后面把 y 去掉，加上 act, act 表示做行动，再加上 ion 的名词后缀，那么单词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就是通过行动使别人满意，同时也指补偿赔偿。 satisfaction 两个 A 字母都是发 A 的梅花音，所以这个单词读的时候嘴唇的形状一定要到位。 satisfaction 满意。我们知道成功人士在回顾自己毕生辛勤工作所创建的事业的时候都是非常满意的，就是 looking back at their careers with great satisfaction. Looking back at their careers with great satisfaction. 那么这种满意的神情我们就可以说成 a looking of satisfaction. A looking of satisfaction.又比如现在到处都在提倡赢得客户的满意度，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争取每一个客户的满意，我们就可以说成 Do the work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lient. Do the work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lient. 注意争取谁的满意，我们使用结构 To the satisfaction of. 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 satisfaction 之前加上 dis, this, 否定前缀，我们就认识了 satisfaction 的反义词不满意 dissatisfaction. 那么对什么东西的不满，我们使用 dissatisfaction with 这个结构。例如工人们表达对工资太低的不满就是Workers are expressing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low wages. Workers are expressing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low wages. 好了，我们现在又认识了一对反义词 satisfaction 和 dissatisfaction， 它们都是名词。接下来我们在 satisfy 后面把 y 去掉，加上 act, act, 这个表示做行动的词缀，最后再加上一个 ory 的形容词后缀，我们看见了 satisfactory, s-a-t-i-s-f-a-c-t-o-r-y, satisfactory, 就是令人满意的。例如这个句子 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 was satisfactory.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 was satisfactory. 意思就是试验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如果我们在 satisfactory 后面把 y 去掉，加上 ily 的副词后缀，那么副词 satisfactorily 就是令人满意的。例如汤的味道真是太好了，令人满意的好，就是The soup tastes satisfactorily good. The soup tastes satisfactorily good. 那么我们想寻找一下 satisfactory 的反义词不满意的，这个词怎么说呢？别慌，这次我们不能够再在前面加上 dis this 的否定前缀了，我们换换口味，加一个un on 否定前缀，那么 unsatisfactory, unsatisfactory, unsatisfactory 就是不满意的。现在我们的单词被越拉越长了，像绕口令一样。我们离开这些单词，看看其他表示充足的词根。我们发现了词根 sat 或者SET 同样表示充足，那么我们在 set 词根之前加上了 as 这个表示朝着向着的前缀 asset A-S-S-E-T asset 大家不妨想象这个单词表示正在朝着富裕富足前进呢那么 asset 最终就表示资产有用的东西也指一个人的优点长处通常我们使用词组 asset to 来表示是谁的财产我们都同意健康是我们最好的财产就是 good health is the best asset to us good health is the best asset to us 那么一个团队的骨干我们说 the asset to the team The asset to the team. 接下来我们发现单词 saturate. S-A-T-U-R-A-T-E, saturate, 含有 S-A-T 的词根。后面加上动词后缀就是使什么富足。我们把后面的 E 去掉加上 I-O-N 的名词后缀那么单词 saturation。S-A-T-U-R-A-T-I-O-N Saturation 就是表示饱和的状态浸透的意思我们通常说的饱和点就是 Saturation Point Saturation Point 最后因为在古罗马神话中 Saturn S-A-T-U-R-N, Saturn 是代表农作物和蔬菜生长的农神，所以我们就把天上的土星命名为 Saturn。A 字母发 S 的梅花音 ,U-R 字母组合发作 N, 单词就读作 Saturn, 土星。好了，我们今天认识了三对有关满意不满意的反义词分别是 satisfy 使谁满意和 dissatisfy 使谁不满接下来是 satisfaction 满意和 dissatisfaction 不满意是一对名词以及 satisfactory 令人满意的和 unsatisfactory 令人不满的这是一对形容词别看单词很长其实都含有表示满意的 SATIS 词根。接下来我们认识了 asset, 就是财富、财产同时也指有用的东西。接下来 saturate, 就是使什么饱和那么 saturation, 就是饱和的状态。最后天上的土星我们现在知道了它是用古罗马神话中农神的名字命名的就是 Saturn 好了希望你们满意今天的节目 Hope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oday's program 我是 Linda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喜欢英语词汇立体记忆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 Taylor How are you? 我们这个节目就像一个电视学校朋友们不需要到真正的学校去只要每天打开电视就能够学习到背诵英语单词的诀窍这样的一个学校你是不是喜欢呢学校这个词是 S-C-H-O-O-L School 相信每一位电视观众都去过学校也知道这个单词但是它中间含有的 SHOL 这一部分你们了解是什么意思吗啊，这就是学习的意思也是我要引出的第一个词根因此把这个词根的中间塞进去一个字母 O 构成的 school 就是学习的场所学校注意在 school 当中字母 CH 音标是是清辅音 但是呢，当我们把一个字母 S 放在它前面，这个 S 发 S 这样一个音的时候， CH 读音就要浊化成 G, G。来，跟我读 ，school school middle school 是中学，而 law school 是法学院。没错 ，school 还可以表示学院。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学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道出，一所大学的根本是应该聚敛有成就的学术大师，这就是 scholar。我们给表示学习的词根 schol 加一个名词后缀 ar， 同样 ch 读音还是需要浊化成 g。请跟我读 scholar， 它的意思是学者，有文化的人。A school full of scholars。A school full of scholars 就是一所学者云集的学校。我们给 scholar 加一个名词后缀 ship S-H-I-P 构成 scholarship， 这就是奖学金或者指学问知识。请跟我读 scholarship。 学生朋友们进入大学以后都会刻苦学习，这样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知识学问 scholarship， 还可以获得奖学金 scholarship， 以便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勤奋。接着我们今天的词根来学习，下面要介绍的两个词根是表示知识，一个是 SCI， 还有一个是 SCIENT。首先，科学这个分量很重的词，它就拥有词根 SCI。 请跟我读科学 Science Science。 这里呢，字母组合 IE 读音是 I I R-E-N-C-E 是一个名词后缀 Science 科学、科研、学科。当今科学界最有名的期刊是美国的 Science 科学杂志，如果能够在 Science 上面发表科研文章，那就表明自己的科研工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啊，科学界的人都把 Science 科学这本杂志简称为 SCI。 如果在科学前面添上 CON，这是一个表示加强意义的前缀，构成的单词是 conscience SC 字母组合发音是 sh， conscience 它的意思是良心、道德心。有了知识、学习了文化的人更能够具有一颗道德之心。 according to one's conscience， according to one's conscience就是凭良心。如果说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这就是成语问心无愧。 conscience 形容词是 conscious， conscious 这里前缀是 con， 而词根 sci 表示知识，还加上了形容词后缀 ous。 conscious 表示意识到的，神志清醒的。 Be conscious of something， Be conscious of something 就是说意识到某人或者某事，头脑中知道。名词 consciousness 是在形容词 conscious 后面加上了名词后缀 ness。 来，跟我读这个很长的单词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它的意思就是直觉、觉悟。我们在 conscious 有直觉的这个词前面加一个否定前缀 un， 构成的就是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unconscious 表示不省人事的、毫无意识的。 After she hit her head, she was unconscious for several minutes。 After she hit her head, she was unconscious for several minutes. 我是说，她把头碰了一下之后，就昏迷了几分钟。接着来看这个词根 S-C-I-E-N-T 也表示知识，在科学它的形容词形式 scientific 这个词中含有的就是第二个词根 scientific， 重音放在 tific 上面，请跟我读，科学的，科学上的 scientific。 管理企业就需要一套 scientific management， scientific management那就是科学的管理方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我们叫 scientist， scientist 也含有这个词根 S-C-I-E-N-T， 其中的名词后缀就是 I-S-T， scientist 科学家。很多朋友在小的时候都有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 a scientist。 好了，今天呢我们从学校 school 讲到了学者 scholar， 奖学金 scholarship， 这些词全都含有表示学习的词根 schol。 那么知识这个词根有两个，分别是 sci 和 scient。 请听我读以下的单词 science， scientific， scientist，科学，科学的，科学家。 conscience 是名词，良心，道德心。 conscious 以及 unconscious 分别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consciousness 表示意识，觉悟。好了，这次的学习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们大家好，真高兴又见到在座的诸位。今天我们的单词之旅从 scope 这个词根开始， S-C-O-P-E， 它的意思是范围。单词 scope 意思是范围、余地或者机会。开音节单词因为以元音字母 E 结尾，所以单词中间的字母 O 要读作它的本音 O， scope， scope。我一直都想找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能使我能有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I'd like to find a job with the full scope to show my ability. I'd like to find a job with full scope to show my ability. 那么下面的这个 micro 前缀是表示小，我们讲过的，还记得吗？M-I-C-R-O micro， 麦克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叫做 microphone。 把 micro 放在 S-C-O-P-E scope 的前面，得到的单词就是 M-I-C-R-O-S-C-O-P-E microscope。 microscope 就是对微小的范围进行放大的意思，所以显微镜就叫做 microscope， 它就是把小的东西放大来看，那么光学显微镜就叫做 the light microscope， the light microscope。 接下来的这个中心词汇是 set， set， 它的意思有好多呢，比较重要的有放或者安装或者树立、设立，还有着手去做什么，这是它作为动词的意思。For example， 还是来看一个例子吧。I set the table for dinner. I set the table for dinn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在桌子上摆好餐具，准备开饭。而短语 to set the clock， to set the clock 就表示要调整闹钟的意思。家里如果你是老大的话，爸爸妈妈会经常这样说。 You shoul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your brother. You shoul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your brother.
意思就是你应该为弟弟树立好榜样。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关于 set 的词组吧。第一个 number one, set about. Set about 就是指开始的意思。客人快来了，我就说I'd better set about making coffee. I'd better set about making coffee. 就是我最好现在就开始着手煮咖啡，不然等到客人来了就来不及了。而下面的这个词组 set out, set out 就表示要动身启程。比方说现在我们开始爬山，就是 We now set out to climb the hill.We now set out to climb the hill. 另外 set 还可以做名词，这个时候它的意思是量词，作为一套的套或者一副的副，甚至是一批中的批。比方说 a tea set 就是指的一套茶具。 a set of false teeth就是一副假牙的意思。如果用字母 T 把 set 和 ing 连接在一起， set 是表示放置，那 ing 是名词后缀，所以 setting 就是调节或者背景或者设置的意思。比方说 the social setting 就是指的这个社会环境，而正在慢慢落下的这个太阳就是落日，就可以这样说 the setting of the sun。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动词后缀是 le， 用字母 t 把词根 set 和 le 连接起来就是 settle， 因为 set 表示放置，所以 settle 就是安排、解决或者安居的意思。词组 settle down 就是定居或安下心来。举个例子吧， The mother hopes her son can settle down to read some books. The mother hopes her son can settle down to read some books. 意思就是母亲希望儿子能定下心来读点书。而词组 settle in 就表示在新居安顿下来或者适应环境。 His son has settled happily in America 就是表示他的儿子已经在美国愉快地定居了。 settle 他的首字母 S 换成 K 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单词 kettle， 它的意思是水壶或者水锅，烧水的时候要把水壶放在炉子上，所以当我说 Will you put the kettle on 就表示你把水壶放上好吗，其实你就应该明白了，我其实是想让你烧壶开水。还是回到 settle 吧，它的意思是调节，所以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ment， 意思仍然不变， settlement 仍然是解决或者协议，不过词性就变成了名词。那么纷争的和解就是 settlement of a dispute。 而下面的这个短语我们都很熟悉， a divorce settlement就是离婚协议的意思。我们学过 out 这个单词，意思是向外，那后面加上 set 这个词根就是 outside。 如果我要开始做什么事的时候，首先会把所有的工具都拿到外面，不管做得如何，架势先摆出来，所以 outside 就是开始或者开端。在开始的时候就要用到这个短语 at the outset， 而从开始的时候当然要用 from the outset。
如果太阳落下了，天也就到了黄昏时分，所以 sunset 拼写为 sunset 就是指的日落或者黄昏。黄昏或者日落往往比喻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所以下面的这个短语你就能够猜出是什么意思。 The sunset of an empire 就是帝国末年，这个古老的帝国已经走向了尽头。同样的单词 dusk 也表示黄昏，还可以用来指薄暮或者幽暗。在黄昏的时候很难看清楚东西，就可以说 It is difficult to see clearly at dusk. It is difficult to see clearly at dusk. 最后一个关于 SET 的单词是 upset. UP 表示向上，把一样东西底朝上的放置，就是 upset， 就是打乱或者打翻嘛。I upset the soap all over the table 就是我把汤打翻在桌子上了。我们经常说当一个人心情很乱的时候，打个比方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酸甜苦辣中的哪一个滋味，所以 upset 也可以用来指人的心烦或者苦恼的不安的意思。比方说 The bad news upset me 就是说那则坏消息使我心烦意乱。今天我们从 scope 这个表示范围的单词开始，知道了 microscope 就是显微镜， set 是一个有着丰富含义的单词，表示放或者安置或者树立等等。 setting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环境或者背景，而 settle 就是安排或者安放的意思， settlement 则是解决或者协议。 outset 指的是开端，落日黄昏就叫做 sunset， 最后搅乱打翻就是 upset。 节目又该结束了，我是 Miranda， 下次别忘了收看我们的节目。 See you next time.